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在这个时候就要守祝棚节。祝棚节的意思就是收成了，成熟了，收成节了。因为这一个不是救赎的问题，所以不是在守逾越节了，可能会动，因为现在恩典的时代过了，在恩典里头是有逾越节啊，主耶稣就说了，他们这些人只能守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大家带来的欢乐，感谢神的救恩，那个救恩嘛，就是拯救了啊，就是拯救他们从罪恶里头这个生命，就是因为在千年国度里头，他们看见他们认识神了，那是公义的神啊。十七节，地上万族都在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因为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如果他不来，那是公义的审判了，因为那个叫律法时代又恢复了，神就不再雨给他们。在恩典时代没有的，恩典时代真是太阳照好人，不照歹人，那是恩典，现在不是了。十八节，埃及主若不上来，你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等到上来守祝棚节的外国人，耶和华也必定在灾殃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法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外国的刑法。什么刑法？不守祝棚节的，雨就不降在他们。没有雨，他怎么生活呢？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些人啊，还有生活的，啊，还要种田，还要栽种，因为是种在这个地上嘛。啊，不过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要管，和主耶稣一起管理他们。所以一个人管多少座城，对不对？啊，那个时候，那么这些人，万国的这些人，他们就是那些百姓。二十节，在那日，马的名单上有被耶和华威慑的这句话。这个名单这个意思，在原文里头还有意思，就是马的龙头，就是马的嘴巴里头啊，龙就马的口的，那个叫做口含。马的嘴巴里头常常要含一个铁的东西，两边有一个绳子拉起来。所以骑在马上已经用这个东西啊拉这个绳子，让它往左往右转啊，让它往左就往左了，往右就往右了。他怎么知道往左往右呢？就是嘴巴里头含了一块铁的东西，一个铁的棍子一直含在嘴巴里。那么这里是说有归耶和华为圣，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马是人用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个马的一切的行动都是有神来管理它，所以归耶和华为圣，有神来管理。当然骑马的人一定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守祝棚节啊，守祝棚节。所以那个时候马是一个走路的啊，走路的。所以
我们那个要归耶和华为圣，他们很大富
啊，归耶和华为圣，在圣经里头，所有归耶和华为圣的都是大事。让我们再看一个，出埃及记二十七七章，28章吗？
你听弟兄，这个马就是真的马，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坐车子的吗？
现在呢，我们就不清楚到底是马还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马，我相信还是应该有马的。那个时候，还是还有马啊。当然，尤其那个时候科学发达了啊，我们不敢说。到千年国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敢讲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不靠人的什么法力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我们都改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灵体啊，所以马也不要骑啊，要上天你马上就上天去了，就像主耶稣一样嘛，要升天就升天。要了就他把穿着衣服进来了，都要骑马也可以进来，好不好？就是我们现在想大家都在坐汽车了，或者坐那个直升飞机，他们那时候也不一定嘛，好吗？那么有28章，这个你看第236页啊，那个也是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字在希伯来文是用大写的意思，凡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就是大写啊， 大事。对，其实是大事，大事的。哦。因为啊，电力的锅，你记得什么碗一样？锅是为了煮肉的，碗是为了装器物的。祭坛前的碗，祭坛前的碗就是我们牵了一个牛、一个羊去献祭的时候，祭司就把它宰了，然后在洗车盆里面把它洗干净了，把它的肉就放在这个碗里。因为我们中国人想到的碗就是我吃饭的碗，就是这么小，大一点还是当汤的碗。实际上这个碗是很大的。啊，可以把这个牛的一个腿都可以钻进去，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有一个翻译，就这个两个翻译是27章，出埃及记的27章。第一节，出埃及记27章第一节。你要用皂角木做坛，这个坛就是祭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这个坛的四角是拐角上是四个角，一坛连接，接连一起块。用铜把塔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要做船子、盘子、肉叉子。这个盘子就是碗，这碗就是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三组，现在就在第三组。铲子、盘子、肉叉子，肉叉子就是 forks， 就是我们拆肉用的。这个那个很大，就是我们现在吃饭用的那么小的。铲子就是铲一块肉把它铲起来。这个盘子在原文就是碗，就是大家都要说是四方的这个碗，就是祭它前面是用碗，就把这些祭肉摆在里头。那么这些祭肉，祭肉祭给什么？这个肉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洗干净以后成圣以后就烧在台上，就烧给神，就烧了。那么这锅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殿内的锅，就是有的肉是祭司可以吃的，祭司可以吃的肉就要拿到圣殿洁净的圣洁的地方，用锅把它煮开吃，啊，即使可以吃。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耶和华殿内的锅给祭坛前的碗一样，都是那么样的圣洁，圣洁，啊，圣洁。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锅的问题，就是利未记第六章。二十四节开始读，读到30节，请准备给你读，好吧？
利未记第6章2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含在什么衣服上，所含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
这个就告诉我们，有个先祭的肉是可以吃的，祭是可以吃的，祭是可以吃，就要煮，你看。煮了以后，假如它是用铜器煮了，吃了，这个铜器就是圣了，看到没有？ 那如果你就在拿重新再煮别的东西，那怎么样？你要把它可以煮别的东西了，这里就是说一定要磨擦磨，看到没有？就怕不接的东西遇见这个锅，这个重新来擦磨，要把它洗干净，所以那是正确的。那么这里还有，如果是煮在瓦器里的，这个瓦器就不要了，马上打碎。啊，为什么？因为几乎是圣洁，吃是要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吃，啊，指定的一个地方吃，不能在别的地方吃，因为这是圣洁的。那么到了千年果度的时候，都是圣洁的，你看到没有？三方这里都是圣洁的，所以他们煮弄的这个锅都是圣洁的。不一定要找一个圣洁地方，都是圣洁的，啊，就跟祭坛前面那个碗一样，都是圣洁的，不用去擦洗它，啊，不用擦洗它，就是圣殿里面的和在祭坛前的都是一样的圣洁的，啊，因为在献献果子的时候还要有圣殿，以色列人还要在那里献祭，那个那个时候就不同了，都是圣洁的。都是圣洁的。你再就是说，凡献祭，21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比归万民之耶和华为圣，那个锅都圣了，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圣洁的。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啊，所有献祭的都要在这个锅里头煮，因为这个锅是圣的。就是人在享受，人要吃神所赐给他的肉。献祭的肉都是圣的，煮的东西都是圣的，不需要再去擦洗它，不需要再把它分辨出来哪里是圣的，哪里是不圣的。当那日在万民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为什么？因为迦南人在那个时候不存在了，因为外邦人都要上来过祝福节，看到没有？在过祝福节。他们能够进到千年国度里头去，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权利，啊，他们就，所以那个时候就不称他们做迦南人了。那么对于其他的外邦人，如果要来献祭，如果要来献祭，他们就要到耶路撒冷来取这个锅，就是不是说以色列人献祭，就是外邦人也要来献祭也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不存在迦南人。啊，迦南人他们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来过祝福节，是过祝福节。过去我们说迦南人是污秽的，是脏的，不干净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千年国度里头就不成了这个问题。好，所以我想我们再可以把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要读一读。从31节读起，在第25章，从31节读起，读到46节，46节。
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叫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王，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里告诉我们，绵羊是义人，他为什么称义？不是说他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在大患难的里头，是在大灾难的里头，他对待基督徒的态度。啊，那个时候如果要真正的保护基督徒，能够对基督徒持，基督徒在监狱他去看他，这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些人到恩典时代一过，这个是说王啊，有皇，所以是做王啊。王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恩典啊，那是按照律法了啊，按照律法来审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你只要坐在我一个弟兄身上，你坐在弟兄基督徒的身上，那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啊，所以这个绵羊要进到国内群体当中，创世以来的你们预备的国，但是他们要在国里头来，这些人要做老百姓，要做老百姓。那么其他的山羊那就不能了，因为山羊他们没有对基督徒这个态度，在那个时候王来审判他们，那是按照义法的审判啊，那是按照公义来审判，所以叫做义人。但是义人不是说他们做百姓，但是他不能做王啊，不是做王。
山羊的
条
是在当时
的根基和国的意思，对，根基和国，所以万民嘛，他没有说基督徒啊，基督徒是定了，除了基督徒以后的万民。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旧约啊，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叫迦夫迦南人了，那就是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义人，就是绵羊，一个就是不义的作恶的，就是山羊，不再有什么迦南人，不迦南人，好吧。好，现在我们下面呢，我们还要想读一章马太福音，好吧。那么现在请这位同学，第一章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第一章，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散，却要重建荒废之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荣大。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家里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难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往近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公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斥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凭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谢谢。马拉基这位先知，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的使者的意思。这个就是在第三章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原文这里不是使者，我要差遣我的马拉基，就是差遣马拉基，原文就是马拉基。中文把它当成使者，原文就是马拉基。所以马拉基这个意思就是我的使者。这个人我们查不出来到底他的家族是什么，没有，他只是在这里说他是使者。但是我们从他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来看，马拉基这个先知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那么也就是在哈该、撒加利亚同一个时代，但是他比他们晚，比他们晚。那么他在一个什么时代那就是先知呢？是在尼西米的时代，尼西米。那么哈该跟撒加利亚我们读过的，他在什么时代呢？他是满了70年以后，波斯王古列下命令，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是那个时候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做先知。那么我们现在有个清楚起见，请我们读尼西米，尼西米记。第一章，旧约的尼西米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先知王20年祭司六月，我在苏珊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拉米，从几个犹太人，从几个土犹太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以及耶路撒冷的城墙摧毁，人被火烧。所以他这个时代就是比所罗巴伯他们的时代晚了，好吧？ 所罗巴人他们这个时代比较早，他们比较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是把圣殿已经建好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圣殿了，已经在献祭了。在那个时候也有先知，尼西米的这个时代也有先知，可能马拉基就是其中的先知。你看，我们把尼西米的第六章我们读一读，尼西米这个第六章，第七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之间里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给王子，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这里就是说明在当时的尼西米的时代也有先知啊，也有先知，可能马拉基就是当时来帮助尼西米的先知的一位。马拉基这个先知，这个马拉基书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主前400年的时候。马拉基是最后一名有书的先知，是主耶稣降生前大概400年。所以马拉基书完了以后，再出现马太福音，这中间的时代的相差是400年。这400年之间，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写。那么这400年里头是经过一些什么时代，什么的变化？我想看下一次，或者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啊，我也可以把那个时代最大的一个，一个表，好吧？哪一年是什么？哪一年是什么？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是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以色列人，他们知不知道神爱他们？他们应该知道，但是他们还反而问说：“神说何事上爱我们？”就好像你们不爱我们啊，你在哪边事情爱我们？就像我们基督徒也谈到这个事情了啊，我们在他们这个什么？好像你不祝福我。你还在祝福别的基督徒啊？怎么你不祝福我？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在哪一件事情爱我啊？我们别说你为什么？为什么我经过这么些难处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什么啊？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耶和华说：“你早不是雅各的哥哥，我就爱雅各，不是你早。”啊，这就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们的祖先是雅各，他还有个哥哥叫以扫。”为什么我捡起来我都不捡起一扫？那就说我爱雅各，雅各还狡猾，好像狡猾过一扫，这是说爱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爱是因为雅各啊，他要捡起长子的名分，他很重视这一个，重视神的祝福，他是抓这一个神的祝福。一扫就无所谓了啊，所以他因为雅各背叛，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神的祝福他就不要。所以神就说神爱你雅各，神不喜欢你。所以第三节，所以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叫做旷野的野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那就是说以扫以后对雅各对以色列的后代报复，要报复他们。你看呢，我们可以读起初的圣经，一个人我们可以读约利米书49章，18节。约利米书49章。这个我们的宣布是7节，以东西命令金鹤把 凡经过的人就是经鹤，因为一切的灾祸失效。耶和华说，并无人住在哪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所多玛、蛾摩拉和宁静的城邑群这个一样。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要对以东进行审判。为什么对以东进行审判呢？就是因为他报复以色列，他报复以色列。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咱们读读以西结书第35章。人子啊，你要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耶利米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你惊骇。我必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们读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就是诗篇的137篇。137篇第7节，耶路撒冷在那的日子，以东人说：“撤回，撤回，就撤到根基。”耶和华，请你纪念这仇。而为什么说要审判他？他就是因为他要报复以色列。而以色列人遭难了，他不是去帮助他，他是希望撤回，撤回，一直撤到他的根基。啊，这是以东，以东人，这是以扫。啊，所以我们就看见雅各虽然伟大，但是最后雅各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要仰望神的祝福，他希望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以东人却不要这一个。那么以东啊，看见他的弟弟受灾难的时候，他是要撤回，撤回，撤到根基。啊。东还不是伊拉克，还不是伊拉克。好，现在下面呢就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芜之处。关于这些话，如此说：因他们建造我必摧毁，人民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的名为耶和华永远埋污之名。啊，真不许他建造，神要毁灭他。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守遍耶和华的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荣大。那这个就是说，恩典要临到外邦人。啊，那个时候就是说的。但是神在这里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在这鼓励以色列人，就说你看，我是爱雅各，你说我在什么事情上爱你们，自己的爱你们呢？我拣选了你们，我没有拣选你们。你动要想建造不行，我虽然你们也同跟你都一样的，都是交给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打了你们，毁坏你们，就毁坏你们。但是你们从此以后不能够再被建造，但是你们可以满了70年，你们还可以回来，你们还可以建造你圣殿，还可以建造耶路撒冷。那不是爱你们吗？这不是我们不爱你们？但是我是罪过，甚至罪过巴比伦人管教你。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下面接下来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夫人尊敬主，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活世上藐视你的，就是你们不敬畏什么？儿子要敬畏父亲，夫人敬畏主人。你们根本不敬畏我，你们怎么还反而说何事上了事？ 第一句话是第二节，何事上他说是爱他们。现在这里的我们何事上我们来表示了你啊，我们没有啊。那么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一心一意十三章我们对照一下。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三节，要清楚一点。
以弗所书第十三章，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顾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贤达人绝交。
你看，就是在尼西米的这个时代，他们就把神的律法书读给以色列人听。这里马勒基书他不是说吗？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啊？我们好像都听了你的话，但是把律法一读出来就没有听什么话。第一个，他们没有和摩亚人、亚门分开，没有区别，所以他们进来以后，他们怎么样？就是一些闲杂人就绝交了，这个很重要。一个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你可以跟很多闲杂人交朋友，但你信了主以后啊，你要看见了，你要分别出来。不是说你和那些人啊都不能来往了，你可以来往，但是你不能受他们的影响，你不能和他们的罪有份，不能和他们误会有份，对不起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你再和你过去的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老朋友在一起，就是很多的开玩笑的话，或者你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或者他们邀请你，还叫过去你做基督徒以前做的事情，你就觉得你都不平安啊，不能够做。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和这些人绝交。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第六节，这里是指着祭司讲什么。那么这里就说到在污秽的食物第七节，现在我在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误会你？因为他们是把瘸腿的、瞎眼的这些不完全的信仰。那么这一个我们也可以读一书圣经，也是尼西米记的第十章。十章，从第三十二节我们读起。我们就读到这一章的完，读到第三十九节，他的华西这一节。
尼西米记第十章三十二节，我们要为自己定立，每年个人均匀社课的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常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致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财放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放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放到我们神的地。 交给我们神殿里耕植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到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公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所以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当时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三十二节我们自己定立，看到没有，就按照神的律法来定立。过去他们不是这样，都不按照神的话来做，所以在尼西米的时代就重新要开始啊，他同意。所以在马拉基和尼西米是一个时代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到第六节，接下来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藐视我的祭司啊，为什么这些祭司都不按照神的话来做？他们认为神的桌子是可藐视的，所以他们献的物这是不对的，不洁净的，不完全的。所以你们第八节，你们在瞎眼的献为祭物，这是为恶吗？在缺德的人定的香上供为恶吗？你们，你献给你的神长，他是喜悦你们。你当时尼西米就是神长啊，尼西米就是神长。请问看你的情愿呢？这是万物之耶和华说的，就是这些东西你献给尼西米都不可以啊，你怎么拿来献给神啊？啊，这是这里看的。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施恩给我们。这妄谢的事，妄谢就是说啊，缺腿的、瞎眼的、不完全的献给神。既有你们遵守，是祭司遵守的，他岂能看你们的情愿吗？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既然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摊上烧火。所以如果这样，你要献缺腿的、瞎眼的给我，那干脆把殿门关上，你不要再烧火，把自己献给我。万民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受供了。收拿动物，十一节，万民之耶和华说：从入城之地到入流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民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动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也就是福音要将要传到外邦。这里你们就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件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缺德的、有病的拿到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北大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群中有残疾的献给主，他有好的不献，把残疾的献给主，这也是可救主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人是可畏的，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献给什么的东西不是完全的，不是好的，是不完全的，就变成神不要，是人民肯把殿关上。那么我们今天就读到第一章，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第一章的有些部分我们还要再继续读。现在我们的人更强大，非常希望我们这个老弟兄，你每一次都是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你也给我们时间，也给我们心，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得说，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因为今天我们要结束整个的旧约。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启示，按照你圣经的话语对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光中。主要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保守我们，当然我们在这里只见你自己，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今天我们要跟马勒一书的第二三四三章，那么现在我们要请问读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背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取情欲。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力与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耶和华也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我们说过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我们也说过马拉基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我的使者的意思。在前第一章我们所读过的，那就是说神借着马拉基告诉这些祭司啊，你看第一章的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祭司意思就是侍奉神的人，他们藐视神为什么？他们先祭是把那个瞎眼的、缺腿的、有病的这些给神，好的他们自己留下来，所以神不要他们的供物，神拒绝他们的供物。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就是读到这一方面。今天呢，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我想这个诫命不应该翻成诫命，应该翻成命令。这个命令，诫命和命令是不同的。诫命就是指的十条诫，所以这一个字在原文里头。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的那个诫命是两个字，不同的字。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六节，那里用的诫命那是诫命，但是这里是命令。啊，以后我们还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地方也讲命令，他不是说的诫命，命令就是神所说的话，神告诉以色列人的话。不是，完全是指十条诫。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引导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命令放在心上。”这是这个命令。这个神说要以色列人的祭司。不但要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一个是耳朵的问题，一个是心的问题。所以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啊，斯蒂凡在被打死的时候，打死以前他就说了，你们这些人耳朵和心都没有受过隔离，没有受隔离，所以这里就是要耳朵要听神的话，而且要把它摆在心里头。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有这种问题，圣经我们是读了很多，神的话也听了，但是没有摆在心里头。就是我做不做那是我的事情，啊，听是可以听，但是做不做是我自己的事情。那么这里有一句话，
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如果按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咒诅你们的福分。这句翻译的是咒诅你们的福分，不是把你的福分变成咒诅，就是咒诅你的福分，咒诅你们的福分。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同。以色列人他们敬畏神的目的有一个，他遵守神的命令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得到舒适的舒服。比方说每一年我有好的收成，我的牛羊能够肥壮成群，我的儿子儿孙都能保守，我的一切属地的都是安宁，所以他的要求是属地的祝福。今天我们不同，我们今天要的不完全是属世的祝福，我们要的是属天的祝福，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以弗所书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神赐给我们是天上各样属地的福气，而不是是属地的福气。所以神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是咒诅你们的福分，而且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不但将要咒诅，现在就已经咒诅你们了。第三节，我必吃掉你们的种子，种子就是你们的后裔后代。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这个字牺牲的前面还要加几个字，又把你们节日的牺牲，他们过节啊，过节要献祭，过节的献祭，节日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以粪不同除掉，意思就是说粪是要除掉的，粪抹在你们脸上，这是你们变成污秽了，把你们不同给粪不同除掉。献祭的时候粪是不能献祭的啊，只能把这个牛羊献祭，粪是要除掉的，所以就是把他们牛羊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命令给你们，是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句话要这样翻译，你们就知道我曾传命令给你们，不是诫命，我曾经，我已经了，我曾传命令给你们。第三句话是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句话要这样说，就是使我的约与立位人同在啊，这句话要这样翻译，使我的约与立位人同在。这个神的约要和立位人同在，你们要知道，因为立位人就是侍奉神的人啊，他们在圣殿里头侍奉神，他们和祭司的工作还有不同，但是祭司也是立位支派的，所以这是神的约的意思。神就有一个规定，立位人在圣殿里头侍奉神要做哪些事情规定了，祭司应该怎么样侍奉神都有规定的，这就是神的约，神要保守他的约，要和立位人一直同在，就是要他们听神的命令。第五节，我赐给他你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里啊，是用了他，是个单数的他，这里是指的基督说的。第一句话应该这样说，不是我赐给他你生命和平安的约，是应该是说我与他的约是生命和平安，我与他的约是生命和平安。因为神来立位人所立的约不是生命和平安，他
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命，是他们还没有神的生命。但是这里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与基督所立的这个约，就是生命和平安。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生命与平安。现在呢，我们可以读一卷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体贴啊，在原文的翻译应该是思想思念，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原文没有圣字，思念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就是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什么里面。如果我一天都是活在我的肉体里面，一切为我的肉体打算，那就是死。我们所摸索的东西就是死。另外一个，如果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思念一个事情，不是思念肉体的事情，你就看见我们有生命就行了，在我们里面喜乐。所以今天的马来经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那里是说到对基督立了对恩典，我将这两样赐给他，就是生命和平安，赐给基督。主耶稣又把这一个赐给我们，使他从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这个真实的律法应该当成律法的实际实实在在的，就是律法不是外表的，而是实际的，是生命的。律法是生命里面的，不是外面的。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故意的话，这都是值得诉说的。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也是值得说。祭司的嘴里单纯自私，没有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这里说到祭司，主耶稣就是祭司，而且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口里有自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实际的律法，律法的实际。因为他是万民之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是主耶稣是使者，这个不是指的立位人说，也不是指的哪一个祭司说。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背弃我以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偏离了神和以色列人民的约。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许情面。律法是不能讲情面的，神说一就是一，神说二就是二，神怎么定规就必须那样定规，人不能把神的律法改变来讲情面，那是不行的。所以从这里第一节开始到第九节，这里就说到怎么样对神的问题，这个都是说到对神的问题，侍奉神的问题，祭司怎么侍奉神，立位人怎么侍奉神。那么到基督来了以后，情况就改变了，那就是生命平安，生命平安。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从第十节开始，就是对 对人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人？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对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吗？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没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行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拒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一句话可以这样翻译的，拒外邦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因为在这个马拉基的时代、尼西米的时代，的确有很多犹太人拒了外邦人。但是这一句话也可以这样翻译，那个原文是这样讲的，就是他们拒外邦神的女儿没有为妻，就是拒外邦神的女儿。外邦神的女儿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拜外邦的神，意思这样，和外邦神联合了，外邦神联合。所以这一句话可以有这两个意思，一个犹太人是和外邦神联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拒外邦拜外邦神的那些人为妻啊，那些女子为妻。原来不是说拜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就是外邦神的女儿啊，他拒外邦神的女儿，就是和偶像一样的啊，两个意思。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句圣经，就是读旧约的以西米记十三章。对，以西米记旧约的以西米记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经文一直读到三十九。二十三节到三十九，请各位读。
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三节。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弗、雅门、摩雅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弗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人人潘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职任。
好，谢谢。这个人就看见在当时这个时代，就是马来西这个时代，其实他们犹太人就是拒了外邦的女子，因为他们也是在外邦长大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是在外邦出生的犹太人，外邦出生，外邦长大，也可能对外邦人女子啊，是不是同学我就不知道了啊，或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生的孩子啊。实际上按血统来讲应该是犹大人，犹大人对不对？犹大人的儿子，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犹大话都不会讲，都是讲的外邦的话啊。所以啊， 他都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是按照律法，这是旧约啊，这是旧约，赶出去他们。当然今天新约就不同了，新约的婚姻不同，那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外邦人，对不对？啊，这不是按照血统来讲，那是按照信不信主耶稣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把它读清楚的，什么话？第十二节，凡行今天的马拉基书的12:12，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贡献贡物给万民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出你的手中，是吧？所以奉献献祭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要去献，第二个还要看神收不收了。所以你不能说哎，你奉献了啊，神就收了，这不一定啊，神不一定。第十四节。你们王者这是为什么呢？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举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一并招待他。十五节，虽然神有名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的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这里是说到神有名的余力，这个翻译的不太好，就是神的，应该是说神的名的力量或者权柄。神有大的权柄，但是他不是单造一个人，为什么要造两个人呢？有夏娃，有亚当，就是要人的虔诚的后裔，就是都是从神来的，这两个都是从人来的，神有能力有权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这个心的原文是灵，谨守你们的灵，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灵所造的，神造的，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我们一定要经受我们这个命，除了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居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休妻的时候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名，不可行诡诈，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这又是名，不是心，所以要谨守你们的名，谨守就是保守，我们要保守我们今天这个名。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手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手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给他喜悦他们。我说公义的神在哪里？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些献祭的神还不喜欢我们，而那些不献祭的，好像神反而对他们好。生产就很好，实际上啊，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因为献祭的人他所行的并没有完全按照神所把他要求他的去做，所以在第三章也有这样的话，你看第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释放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民之耶和华面前苦戒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暴的人为有福，并以行恶的人的戒律，他们虽然释放神，却被脱离灾难。”你看，这是一些人的看法。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
七节，第二章的十节，因为你们所担心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因为他喜悦他们，或者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看到没有？他在什么有公义？没有公义的啊，那些人啊，狂傲的人啊，好，反而被他建立了，而且得到好处了，我们这些人还没有得到好处。那么我们要看谁是怎么讲，我们把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请我们读一读。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好，我们从第三节读起。一直读到第九节，好，请听。
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三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要麻布和芦荟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生，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方面在进食，他们觉得好像神没有看过他们刻苦己心。我们另外一方面，第四节，他们却互相震惊，以凶恶的拳头打人。第六节，他们不松开凶恶的绳，不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第七节，他们不是把他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看见吃剩的给他衣服，顾恤自己的骨肉，就是以色列人嘛，顾恤他们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不掩藏。如果是这样，你的他的进食，神就看，就看见了，神就悦纳了；他的进，神就悦纳了。那么这样，他的神的光就会照着他，他就有光，他就要蒙福。所以在马拉基书，以色列人在那里说神好像不公义，那些恶人怎么都蒙福啊？好像恶人啊，都比我们好啊！我天天在你面前刻苦己心啊，交债啊，好像神啊，你好像都没有听我祷告。神就会说，你虽然一方面在外面交债，外面献祭，但是实际上你很多的行为都是错，都没有爱，你对人都不对，对神你也不完全。至于他所说的这些恶人啊，他所这些恶人并不是神会祝福他，而且这些人是有一定的时候是会报应的啊，神是一定要审判，一定要审判。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第二章读完了，现在呢我们要读第三章，真的心思的读第三章。
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铁，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间也不掉脖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第一章、第二章是被责备了他们，责备了祭司，又责备犹大人，啊，责备犹大人，他们去外邦人的神弃，他们和外邦的神联络，他们用不善对待自己幼年的妻，这些也正常，都是这个当时是很严肃的事情。在他们身上。那么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一个 应该是指做四旬约翰说，啊，四旬约翰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就说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你看主耶稣突然就进入他的殿，就赶出那些人卖牛羊鸽子的，接近那个殿。弥勒的使者就是主耶稣要借着十字架弥义的心愿，借着十字架弥义的心愿。我们所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弥赛亚，不让你进到他的殿。这里告诉主耶稣都快来到，因为我们知道马拉基书完了以后，大概到主耶稣的降生，其中有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这四百年是一个空白，对圣经来说是一个空白，没有任何的记载。到马拉基书就完了，马拉基书就说到主耶稣要来，那么马太福音就说到啊四福音就说主耶稣降生。事情约翰来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是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盐，他坐下，他比坐下如炼金银子的，比接近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祭供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比我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就是说，主耶稣来，在地上来，像炼金之人的火。所以啊，法利赛人就试探他，祭司长、文士、长老去试探他，主耶稣的话就把他们说出来。主耶稣一句话，啊，一讲的话，他们就承担不了了。因为主耶稣指出他们的罪了，啊，指出他们是受过的，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里就说到法利赛人的祸，啊，有祸了，所以他是炼金之人的祸，票布之人的茧，茧呢就是把布上炼的那些污秽的把它除掉，除掉。你接近利未人，这里是不是说的利未人是利未人的后裔后代啊？接近利未人的后代，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这里说到的利未人不是，那就是说一些侍奉神的人，也是指的基督徒说的啊，不是指的肉体的利未人说，因为我们今天都应该都是利未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够侍奉神。因为在彼得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或者我们读一处这个圣经，啊，就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的。你看，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因为只有立位人才有祭司，祭司是立位人出来的，所以现在不是指真正的肉体的立位人，而是指的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就要去今天的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献供物不是你想献不献，而是凭着公义啊，就是说这些人是活在公义的里头。第四节，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因为耶和华悦纳， 包括股市这个上古之年，因为这里从第一节就开始就说到是主耶稣要来，主耶稣要来。第五节，外面这些话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这个警戒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反对，反对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是公价的，欺压的，保护孤儿的，虚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就误解。这个就是说，这些罪，这些犯这些罪的，是一定要进行审判。里面有一个就是和不敬畏我的，今天我们在这马来西亚好多的地方都说到敬畏罪。然后我们刚刚那个第二章第五节，我曾给他的生命和平安的列，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从敬畏的心，他就敬畏了，敬畏神。好，我们再读第一章第六节，表示我们的祭司啊，万民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就是说了要敬畏神。好，到我们第三章这里又是说到敬畏的事情。我想敬畏是什么意思？敬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怕神的意思， Fear of God， 怕。我们怎么样叫做怕神呢？我想讲敬畏讲的很多的就是真言书啊，或者我们把真言书我们读一读，好吧？敬畏的真言，敬畏的真言书的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敬畏神啊，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这就叫依靠敬畏耶和华。
这个东西讲
的是我从前就放下，小孩子有没有问题，像谁不适合还是公民，你们为什么要怕神？这里我们说怕神，它翻译在原文的意思是怕神。这个怕神的意思从这里来看啊，不是怕神，是怕我自己的聪明，可不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实际上我怕神的目的就是怕我自己的聪明出来了，我就不依靠神了啊。所以你看第一章真言的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一个人啊，你要有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所以真言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不是我们去怕神的意思，还不是说你天天看见这个神你就害怕了，还不是这个意思，是怕在我们一切的生活上，我怕我自己，怕我自己的智慧，怕我自己的聪明。如果我是一个怕我自己智慧、怕我自己聪明的人，我就是敬畏神的人。如果我是不怕我自己智慧、不怕我自己聪明的人，那我就是不敬畏神的人，那我就是一个不怕神的人。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中文把它翻成敬畏，换作怕，乃是这里跟我们讲，怕是怕我自己的聪明，怕用我自己的智慧，因为我们人都自己智慧很聪明啊。所以你看第三章这个时候，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好，我想这就是敬畏。那么今天我们读到马来西亚书，这里又说到敬畏。什么叫敬畏？就是说我们要亲自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不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神规定祭司不能把瘸腿的、瞎眼的、有疾病的
献给神，那我就要听神的话，不要听我的智慧聪明。啊，我这个聪明就是想，很多我留下可以卖多一点钱，坏的我拿去省。啊，这就是我的智慧聪明，我要怕我的智慧聪明，我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好，今天我们第三章第六节，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如果耶和华改变了，把他的话改变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因为神和以拉伯拉罕和大卫都立了一个月，但是他们的子孙只要永远不生保守或者什么面前，所以今天以色列人才没有灭亡。以色列人是长期没有国家，差不多1000多年了没有国家灭亡，但是神仍然在1948年还让他们存活，这就是神没有改变。我想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今天有很多的心态出来，心态出来，他们就是说，现在时代变了，圣经也要改变，啊，也要改变，啊，圣经就改变了。他们自己呢，解释圣经，啊，不按照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这就完全改变了，不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们觉得时代变了，圣经变了。所以耶和华是不变的，啊，圣经是不会改变的，它永远是一个真理。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啊，这里又说到典章，典章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神要求人怎么对待神，我们怎么样对待神，不是对人，对人叫做律例，对神叫做典章。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在献祭的事情上，守神的节日的事情上，